好，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啊，聚集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啊，继续来认识你啊，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恳求你特别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享受这样的主餐的日子之后，让我们更多的啊亲近你。愿你保守我们之间这样美好的团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边上的位子还是空着。我们有一位老师可能是现在还有其他的事情，胡红一会儿会过来。那时间缘故，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要现场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现场人比较多啊，比较的热闹啊，也欢迎不管你是线上还是在线下。大家都可以更多的来分享，一起来参与一些讨论。今天呢，有些内容也是我们比较平时也会碰到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已经到了第七课，是认识神的作为二，神起初的工作创造，主要是讲关于创造的话题。那么首先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有些分享。你觉得了解关于创造的内容重要吗？为什么？就关于这个创造的内容，你觉得分享这些方面的事情是不是很有价值？大家有没有谁可以来分享？现场也好，这个线上的也
好。其实这是个很自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的一个，就是很自然就想要问这样的问题。
好。就想问关于创造的问题。是这
关于
样
这
子，
样的，就关于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就会在你脑海里面。
对，Samuel 分享说，关于创造的这些问题会很自然在脑海里，是我们都想了解的东西，其
对，
他
小孩子从小就问我从哪里来的，
对，像
哪
小
里
文
从
静就
哪里
说，
来
小文静就说，小朋友很小就会问，说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还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问
哈哈哈哈哈！对，Sam 说他家孩子没有问过，这个因人而异了，
不过小孩子很好奇嘛，都很好奇。
对，所以说这是创造是很多大家很好奇的，其他人呢，还有没有什么方面的分享？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吗？为什么？
因为有创造，才有发展。
有创造才有发展，是人子们说，创造很重要。其他人呢？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想一想，包括你平时碰到的一些事情，身边的人会不会问这些问题？这个或者你觉得关于创造的这些事情，价值在哪里？了解它会对你有什么帮助？都可以。
影响你的人生方向，
影响人生方向啊，咱们
人生观，
人生观，对。
就说知道这个创造内容就感觉到放心。比如说你开车，你要知道这车是哪从怎么创造来的，是吧？这是怎么来的？如果说是一个假冒伪劣的话，你就拿着就感觉不敢去开它了。
对，这小兵弟兄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这个，如果你买了一辆车。你不知道它是哪造的，心里不踏实。这个特别是像那个，如果大家买一些东西，不管是吃的也好，用的也好，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或者说这个不合格的产品，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不太踏实。
没有品牌，
没有品牌的。
我觉得了解创造的内容应该是，就是说，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来认识神，然后也更多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说，比如了解到神为什么创造人，那人的存在代表着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存在，就是说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存在的意义。
对，多美姊妹说是了解人自己存在的意义，对，认识神，对，这都是很好分享。还有没有人？都可以，开动脑筋。我想大家已经分享了挺多的内容啊，这个大家都同意的一点是，这个东西还是重要的，不是不重要，对吧？具体重要在哪些方面？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那我想 从我们的信仰来讲，我们认识啊神，我们读圣经，很重要一点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创造重要吗？哎，我想这是我提出的，跟大家就是啊，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的一个角度。这个圣经第一句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翻开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这个。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创造好像挺重要的。还有一个关于信仰的告白，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使徒信经啊，是关于我们信仰的告白。第一句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也提到创造。另外呢，我们中间可能有些科学工作者，关于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怎么去认识世界，这也会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如果说中间有慕道班的老师，大家可能都碰上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们说世界是被创造的，我们听说世界是进化来的啊，是进化论，那这个究竟谁对谁错，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许我想中间有一些参加慕道班的人会有这样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另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提到说我们是新人，我们会去新天新地，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哎，那么这也是跟创造所相关的，那么神起初的创造和神新的创造，这些都是一个怎么说，创造算是圣经中核心的一个主题。另外刚才也提到过，神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怎么去认识了解世界，这些都是跟创造相关的。所以可以看到说，从这个方面来讲，创造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认识世界息息相关。那么我想其他还有很多的方面啊，那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详细的分享中更多的来了解一些。那么关于创造，最重要的是说相关的问题很多，下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创造有哪些是我们需要从最基础的一些认识。你掌握了这些，你就了解到我们信仰是如何来认识神的创造。所以跟大家分享关于创造的几个要点啊，大家把这几个尽量记清楚，这是算是基督教啊整个的大家基本没有争议的几点啊，剩下的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一些相对有争议的问题啊，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探讨的空间，但是希望这些要点大家都能够接受。当然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分享越来越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信仰。第一个要点是一个叫从无到有的创造。哎，这是拉丁文的一个词，我没学过拉丁文，我也不会念，所以但是是在神学院包括读各种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词。那大概意思就是从无，从没有，从什么都没有的状态才有这个创造啊。所以说可以说创造不是基于已有的物质。哎，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创造不是说神已经开始有一些材料啊，就像我们捏橡皮泥似的，哎，你先有这个培乐多，哎，从盒里倒出来，你去捏一捏，让这个东西可以出现具体的形状。哎，神的创造不是这样的，神的创造呢是从什么都没有，哎，就是凭空变出了培乐多这种感觉啊，或者说变出了一个捏好的培乐多，所以这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啊，不是基于已有的物质啊。同样从这个方面理解，时间也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最开始神创造之前没有时间，时间也是源于创造。我想中间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这个是学物理背景的，那可能就更清楚，哎，时间也是一个维度啊，这个是三维和四维的区别，三维空间是被创造的，四维也是啊，这方面可能会更加的清楚的认识说这些东西是统一的。那么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看一个经文啊，经文呢是罗马书的4:17啊，它也是确认了这是一个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啊，他会说是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 当然圣经其他的一些经文也有提到，可能不是这么的直接清楚，但是这样的概念是一直在圣经之中的。这里只是举一个经文作为一个代表。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接着看第二点，还是关于创造方面的要点，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之前我们两次课之前刚刚讲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关于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创造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刚刚有提到说使徒信经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说创造只是圣父的工作，但其实只是说圣父更多的去发起这个工作，是他是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在这方面怎么说，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主要的工作，并不是说圣子和圣灵在这其中就没有工作。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帮助我们去明确这样的认识。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章2到3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知道这是道，就是指向圣子，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借着圣子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圣子有参与到这样创造的事工之中。大家另外很熟悉的经文，创世纪的1章1到2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接下来第二节就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时候是有神的灵在参与这样的工作。所以看到这个并非只是这个圣父的工作，而是说我看到有这个神学家有这样去表达，说是从圣父发起，通过圣子在圣灵里完成的工作。另外刚刚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创造和新的创造的关系，新天新地新人这个是有一点相关性。新的创造呢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它更多是说讲说在圣灵里的工作，通过圣子归于圣父。相对有些绕，然后也有点抽象。那大概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被更新是圣灵里得到更新，然后通过圣子作为一个中保，让我们可以都把荣耀归于圣父，同样呢也是到参与到这个圣父所这个怎么说心意中的这样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希望大家知道说这个创造不仅仅是某一个位格的工作，而是这个三位一体神三个位格统一的工作。另外呢，创造的一个要点是这个创造万有，大概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来自于神的创造，并非说我们认识的很多事情里面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神的创造，有一部分不是。那么这个也是对这个二元论的一个反对比如说在二元论里面很常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力量，善的力量，一个恶的力量。善的力量是来自于好的神，恶的力量是来自于坏的神。这个放到创造的概念里面，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偏差的教导，会说比如说旧约里的神是邪恶的导致这个创造的一些内容它本身是邪恶的。其实不是一会儿我们还会分享另外一点讲到创造的美好，更多的去强调这一方面。但是需要明确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创造。那么经文还是同样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2到3节在这方面有比较清楚的一个教导，说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说都是神的创造，没有一样不是来自于神的创造。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点是创造是彰显神的荣耀。神呢不是必须要创造，但是他的创造呢是为了启示他自己，并且让万物都可以荣耀他，分享他的荣耀。所以看到创造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同样在这个19篇的1节也有表现这一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说诸天就是只是虽然是指的创造的一部分，但是说这一切都是来传扬神的荣耀。 那么另外啊，刚才我们提到最后一点就是创造的美好，哎，就是一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经文是创世纪的1:31，哎，神创造的事工都完成以后，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都好，哎，所以说一切的创造都是美好。这个呢，其实是啊，跟很多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里面会有些不同啊，价值观里面，因为有些时候啊，特别是比如类似于比如说道教啊，他会说有一些东西修仙避世，有些这些概念里面的一些宗教啊或者一些理念啊，其实是反对这个物质而提倡灵性，甚至有些这个不太正统的自称为基督教的一些教导也有过分强调这样的一个分野的问题，会强调避世，而说我们要尽量的禁欲啊，尽量的比如说远离物质而追求灵性。其实这样一种概念是跟创造的理念是有一定的冲突的，在神的创造中一切的这样的物质的创造，当然也有很多跟灵性相关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并没有说某些东西是不好，是需要我们去排斥。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神的创造的物质啊，比如说钱，大家知道啊，钱是万恶之根，但同时把钱用到一个好的地方，其实说问题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贪婪。
所以不是钱是万恶之根，是贪钱是万恶之根。
对，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像说钱是万恶之根，但是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直接的教导。所以
对，我是想说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好像物质上或者说一切东西都不好，也跟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圣经里面会讲，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神的阵营和世界的阵营就是放在两个这个对立的位置，然后我们可能直接就会把这个概念套过去，所以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好的，然后只有这个属于神的或者说是这个灵性层面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其实可能在这样当中我们是就是忽略了可能圣经的一些背景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在那个书信当中，在那个经卷当中，这个世界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它并不是指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这些也是神创造的。当我们提到说世界跟神放在一个对立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更多是指的是被罪所影响以后敌对神的那样一股力量。所以这个其实好像听起来讲的都是世界，但是可能在具体的一个经卷当中，在具体的书信背景当中，它的一些指代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可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认真的去体会，而不只是看见这个字一样就认为放在任何的经节里面它所表达的含义就完全一致，有些时候并不一定。好，那么就刚刚所讲到的这几点这就是关于创造的最重要的要点就是从无到有，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神也创造万有并且这些创造是彰显神的荣耀同时创造是美好的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抓住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争议。那么争议的最核心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关于解释世界起源的一些不同的立场。这也是关于创造，就是世界是从何起源的，起源在哪里？比较核心的就是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谈到世界起源，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我想就是时间的缘故，也只分享一部分。是关于这个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这是有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的起源。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四点，这是代表相对不同的四个立场这些立场不一定是代表说是基督教的立场， 但是是能够表示说是对世界起源的认识是怎么去理解。那么我们可以逐个来稍微了解一下，然后来看一看这个会怎么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和科学的互动。那么首先第一个立场是一个排斥信仰的一个立场，就是唯有科学，觉得人认识世界的唯一的基础就是科学。这是很多人特别是科学工作者，不信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的起始的一个立场，就是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只有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其他的东西哲学、信仰这些东西只能说是人的理解，但并没有真正的可靠性。而唯物主义其实跟这些是有一定的关联，他认为说只有这些能够抓得住的从物质这样的了解物质中得到的一些信息才是真正可靠的。那么这是一种立场，当然很多人是潜意识中带有这样立场，特别是当我们跟一些慕道友去接触的时候，特别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很多人是潜意识中是带有这样立场，不一定他深刻的思想过是不是这样的立场合理，但是这是他们常常带有的一个前提，一个假设。那么这个其实唯有科学不是坏的，但是如果你单单认为只有科学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其实它不是一个尊重科学，而是变成一种科学主义大家知道这个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代表真理了，就是说只有这个东西才可以给我们确定的跟这个怎么说真实的认识世界有关的。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关于世界起源的立场。另外第二个立场是相对是反对科学，排斥科学。这个呢更多是在于一些立场比较保守，甚至说是极端一些的基督徒有的立场当然不一定我们这里主要是讲这个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问题，其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宗教也会反对科学。那么他的一个立场在于说认为科学不可靠，而只有信仰才能够解释一切，所以任何和信仰他们认为的圣经所启示的东西有冲突的地方都扔在一边，这就是一个立场。那么最大的冲突就是科学，比如说关于世界的起源科学会说有可能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进化，而他们觉得这个不能接受这只是一个举个例子，但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状态就是去排斥去抵触它。但是我们也知道刚刚谈到说唯有科学是科学主义，那其实反对科学有些时候这个立场呢我们要发现说你是究竟是反对的科学主义还是反对的科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反对科学主义就是我觉得不要以科学作为唯一解释世界的工具，但是反对科学就变成了说使用这个工具来了解世界就是不对，那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中间有些人是科学工作者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这个科学是很好的一个工具，会帮助我们去了解认识世界，但是如果说过度的去反应，那可能会让我们去失落一些我们本应有的一些神赐给我们的好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到创造都是好的，那么可以使用科学仍然是来自于神的恩赐，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大家相对注意一点当然可能我们会真的会碰到一些人自称是这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但是持这样非常抵触科学的一个立场这个不好说他一定就比如说失落救恩或者什么，但是的确这样的一种立场有些时候不一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来认识神的创造那么再往下一个立场呢，是可以说科学和信仰可以相互协调信仰和科学可以有很多的互动这也是 跟做这个科学工作的基督徒的科学家最常见的一个立场。当然很多弟兄姐妹也是持这样的立场，只不过科学家身上会体现的更为的明确一些。我们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大家会听到一些讲座叫科学与信仰，一般讲这个讲座的时候都是这个立场，大家不会说听到这个讲座有些人是唯有科学或者说反对科学，这些立场不太可能。而真正的一个提到这个题目一般都是认同说可以互相协调。比如说这个关于创造，神的这个大爆炸理论和圣经的启示并不冲突，这是最常见的一些解释。包括说一些物理定律、数学定律和这个神的这样的创造是有一定的一致性，这是最常见的。那么他所做的就是尝试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和信仰的认识尝试再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世界观，这就是这个立场。那最后一个提到的就是互不相干，觉得说这个信仰和科学不冲突，但是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举个例子，比如说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的事情，信仰研究的是超自然的事情，有神迹啊什么的，这些不是在讲同一个事情。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信仰是解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科学是解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信仰解释的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它背后的价值在哪。可以看到当这么去讲的话，他认为说这个科学和信仰讲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因为他们讲的是不同的层面，所以并没有实质的冲突。大家可以看到这跟前面的相互协调会有一些区别。当然我想在这里呢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个相互协调互不相干这两个这么清楚的做一个分界，因为的确有些时候呢圣经所讲的一些价值观的东西可能跟科学所讲强调的一些东西的确不是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不是同一个问题。但同时呢科学的一些研究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去认识世界，也存在相互协调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这两个不一定是完全不一致的，这时候也会有一些交叉点。我想谈论这些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完全分割这个科学和信仰不要说这两个是互相怎么说对立抵触的这样一个关系。有些时候呢信仰需要对科学方面的认识有一些这样的指导，因为既然说是我们反对科学主义，那么同时就代表说因为科学主义更像是一个价值观，那我们信仰同时给我们一个价值观，这样价值观应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使用科学，认识科学，也认识世界。那么我们价值观的核心应该是基于信仰，而非是这个科学主义。而同样，科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不是说科学吧，信仰给我们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而科学可以在这其中有所帮助。所以这些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去理解这些问题。这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几个不同的立场。好，那我们再进入下一个比较争议的话题。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兼容吗？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呢？你是怎么认为，或者你曾经听到教会怎么讲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一定会是冲突的吗？它可能兼容吗？我可以既相信基督又相信进化论吗？
你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冲突是什么？这个进化论是讲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些不是科学背景的人，不懂。
好，这个说实话没有看过这个 著名的《物种起源》我相信我们中间没多少人真正翻过这本书啊。当然大致如果说做一个进化论总结啊，就是说啊，世界啊的诞生啊，这个不是在于这个最主要的问题，而是在于啊物种是怎么来啊产生的，包括一些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包括人是怎么产生的。进化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不断啊发展的一个过程，从简单到复杂，这个世界可以自己产生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没有生命的石头，哎，突然会诞生生命，通过进化的过程诞生生命，从简单到复杂。而生命呢也是从简单到复杂可以有这样一种变化。当然这个进化论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说会提到说这个不一定这个代表说是所有人都持这个同样的观点啊，其中还会略有区别。但整体来讲会认为说认同事情可以就是生命从简单到复杂有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
嗯，可能我们听到最多的，我不知道我听到是不是就是进化论。
嗯，
就因为我不是一个科学背景的工作者，我对科学真的一窍不通，但是我听到最多就是说人是由猴子变的。
哎，
是吧？
对，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对，人是由猴子变的。
嗯，
对啊，这是其中一个代表，不代表说是所有相信进化论的人都完全认同这个表达。
那可以反问，所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猴子变成？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猴子？
所以我说现在条件跟以前不一样。
哦，所以是由某些猴子突变的变成。
嗯，对。
进化的时间还不够。
其实我觉得原来的进化论是指达尔文，他是始者。那我觉得后来的人可能对这进化论有不同的版本，
嗯，
甚至又把它原来的达尔文，我想他并不是一定要务必要把基督教或者把神啊挪开这个整个等号，我想他可能不是涉及这个，后来的人可能把它推得太广了。但是这个如果说以科学来说，你要去实验它，证明它没有办法实验，没办法证明。
嗯，好 ，Sam 有提到说，
他弱点就是说，你要说一样科学原来的拉丁文的意思啊，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知识，就是尝试，根据你的观察，你的经验。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以现在科学来讲，你要能够去 experiment 去把它就是说能够实验的出来。那如果它实验不出来，它就要把它的实验拉得非常非常的长，那才有可能，因为这几率太小，所以它把时间拉得很长很长。
嗯，对，
还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它 experiment。
对 ，Sam 有提到两点，就是第一是这个达尔文所讲的这个进化相关的内容和后来发展出来的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有很多的。发展甚至跟达尔文最开始的这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啊。另外提到说这个进化论可能无法去验证，通过科学的方法去验证，哎，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观察。其他人呢，你觉得呢，进化论和基督教信仰可以兼容吗？
不可能兼容。
好，有些人说不可能兼容，现场还有吗？有不同的观点吗？有人
什么样的？
就是他的那个，这我的意思，不可能兼容是说他这个，比如说人的起源，他如果是认为就是这个变化来的，那我认为这个是肯定是跟这个基督教是相违背的，因为人是神创造的。
嗯。
那么就说不，就是当然也存在着进化的可能性，但是具体是不是这物种的变化或者什么的，那我不能够就说。
嗯，
就是说作为跟我们信仰是相冲的，但是进化它可能是存在的，
进化的程度，
对，程度是到哪一种程度。
嗯，
那就是说你就是刚才说猴子变成人，
嗯，
比如说这个，
嗯，
我觉得我们就没办法了。
对，
这也不能说不能兼容，因为说什么呢，就是首先说的它这个进化论来讲，就是它创造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像刚才说，打这个比方说这个猴子的问题，说进化，因为这个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进化，因为它本身的基因在那，猴子它怎么可能进化成人？我是这样想的哈。
嗯。
所以呢，但是有一些就是有根据的一些进化，可以说是 可以与基督教可以兼容，所以这个话就是很矛盾。
哎，你看，就刚刚这个世元姊妹和曹东梅姊妹都有提到说，好像要看这个进化论指的是什么。
是
的，有些东西可以，有可能是可以接受，有些东西可能是不行。
至少人猴子变人这个事儿、
大家觉得猴子变人可能是不太行。
嗯，
大家可以看看，哎，这个问题和大家给出的答案和最开始我们的第一印象也就开始有些不同了，是不是？
嗯，对。
我们第一个印象看到这个问题会说一定不行。
嗯。
那后来当我们仔细去分辨说这个进化论指什么，大家可以发现好像有些东西就开始松动。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大家通过讨论可以去了解说，有些时候回答问题不是说只是可以或者不可以，是或者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具体要了解这个指的是什么。哎，比如说啊，我就现在不给大家分享时间，我们去讲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进化论就分这个微观进化论和宏观进化论。哎，这大概指的什么？这个 Sam 刚才有讲说达尔文最开始的想法和后面不太一样。达尔文最开始所强调的就是微观进化论，说这个鸟，哎，比如说，哎，嘴长长一点，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个嘴长的可能它就，哎，这个基因表达的，哎，就比较适合环境，它就更容易生存下来，慢慢它就留下来了。说这个翅膀硬的，哎，它就慢慢留下来了。那些比如说生理上有缺陷的，嘴太短了，吃那个花蜜吃不着，它可能就慢慢就饿死了。哎，就类似于这种，哎，叫微观进化，就是它不是物种的改变，而仅仅是一些小的一些基因表达的一些问题。哎，这种呢是可能叫微观进化，宏观进化就更多是指这种跨物种，猴子变人，或者说这个鱼变鸟，类似于这种。哎，对于这个呢，我们就要发现说，不同的人可能同样认同进化论，但只是认同的内容不太一样。那么如果是像微观进化，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个基因表达，可能通过实验是可以验证的，就是有几代，哎，大家可以比如去看一看，哎，几百年的时间，或许在某个地方它生活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它那个长的样子会有些变化。当然这些东西有一些更为适合生存的，类似于这种是有可能。那么宏观进化论或许就是从某些方面真的是无法通过实验来验证，那我们可能不要说是既然不能验证，那把它认为是真理，可能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另外呢，哎，这个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它诞生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一些历史的因素，是一个科学对信仰的一个冲击。就是最开始信仰是在可能教会历史上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说科学的发展，包括最开始伽利略发现这个地心，从这个地心说转为日心说，这个就开始对这个教会传统的一些权威产生了冲击。最开始应对方式不是很好，直接跟伽利略说，你这个东西呢跟我们相信的不太一致，我们就不要你就不能把它发表，你需要去收回它。那么其实这个过程这只是举个例子，不一定是跟进化论相关，但是会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也不是真正来自于圣经要启示的东西，
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理解把它带入，认为它一定是对的。那么其实伽利略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那放在进化论可能不一定这么去理解，但是至少说这个体现出信仰里面，如果我们对科学有一个不合宜的态度，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对，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是让我们尽量去谦卑我们需要对核心信仰有坚持，但是有些内容可能我们坚持不一定有坚实的这个基础。但是到进化论呢它就同时也是跟这个科学和信仰的冲突是有些关系的。它诞生呢，其实为什么后来得到这么多的推崇， 也是因为进化论本身它告诉一个信息，就是人不需要神。之前的信仰教导是说神掌管一切，神来创造，只有因为有神人才可以存在。但是进化论当后面发展以后，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立场，就是人不需要神也可以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进化论可能有一些佐证，但是就像 Sam 说的，很难得到实验的验证，但是同样有这么多人愿意去支持它，很多反映的是背后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当然大家说创造论，创造论它也没法用实验去验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去，目前是通过人的这个能力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事儿只发生一次，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实验来验证。对，所以其实可以发现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那么进化论和基督教信仰是否可以兼容？我想看怎么去理解它，从什么层面去认识它。如果说仅仅说微观的一些东西的变化，这个适应环境，我觉得可能跟信仰就没有太多实质的冲突。当然有些人不认同这一点这个立场也是存在的，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就正统的信仰可以接受的限度。另外还有一个相对更对进化论认同更多一些的立场，有些神学家对这个立场表示反对但同时我也知道有些神学家觉得这个立场是可以接受的。我想在整个的基督教信仰的环境中，这个并不完全超出我们的认识，它就是讲叫神导进化论，神来引导的一个进化论，这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时刻神是亲自的介入和参与，虽然有很多进化的过程，但是有些关键点是只有神的介入才让它发生。比如说从没有生命到拥有生命，神来这个介入从没有物质到拥有物质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大家都讲到的，这个从无到有他也是认同的。而另外呢，是创造人的时候也有神特别的介入，让人可以得到出现。所以他可以发现说某一些点，这个是单纯的这种唯科学论的进化论无法解释的就是只是通过随机过程产生，这样是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说这个时候神特别的一些介入，而在其他过程中神可能没有直接的介入，神相对远比如说这个鱼变成鸟可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猴子变成人这是不可以的有些类似这样的立场，不同的人可能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些类似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但是这仍然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认识这个是和这种认为一切都是自然发生是很不一样的
机遇，这个机遇太，我说一个石头经过风吹雨打制造，然后经过几个 billion， 然后就会有，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这个机遇太
对，所以他会认为说，在那个时刻，生命诞生的时刻是有神的介入。
但是他好像这个神导进化论仍然是跟圣经是有违背的，
我们可以再看这个方面是有质疑，质疑就是说你这个理论是以进化论为基础而不是以圣经为基础，你尝试把神融入到这个理论里这是一些质疑。当然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看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于创造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大家可以去发现说这个方面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我想进化论我们要有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去抗拒的，就是这个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说讲说进化论讲物竞天择是吧，
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他把它应用到社会学方面，人和人的关系中， 变成了一个人和人是完全竞争对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适者生存，那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关系的破坏，甚至会特别造成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曾经的这个出现纳粹的问题，这都是背景，都是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优秀的这种人种，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义务去甚至去消灭那些次等的人种，这是符合物竞天择。哎，当把这个东西应用到这种程度，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所以这是我们要可以去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是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的社会中在某些声音里面，我们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些含义在里面这是我们需要去和我们信仰是有违背的。那么接下来是很快速的来看一下这个一些经文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请胡红来给我们整个的来读一下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
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继续我们把31节都读完。这个虽然这个时间宝贵，但是我觉得读一下还是会对我们有帮助。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分为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
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这个安息日我就没有写在里面啊，这个二章的经文没有放在这儿。大家看到这个经文啊，大家都很熟悉，谢谢胡红给我们读，很辛苦啊。这段经文就是提到这个关于创造有不同理解最核心的一个地方，所以基于这个经文的不同理解方式，大家也形成了不同的一些理论啊，这怎么去解释创造。其实啊，为什么形成这些理论，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啊应对一些这个啊怎么说啊科学发现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化石，怎么去理解化石，就因为这个问题造成了不同的几种理解。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第一个理解叫断层说，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二节和三节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断档，在那个断档中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这儿，起初神创造天地啊，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在有光之前，其实神曾经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后来毁灭了，这是为什么我现在有化石啊，恐龙这些都已经灭绝了。这就是他提出的一个理论，有一个二次的创造，这是尝试去合理化啊，让这个科学发现和圣经的启示可以协调的一个方式。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没有其他地方提到造了两次，为什么神会造两次？另外为什么第一次创造是失败？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释。当然有人持这个观点，这也是基于去协调圣经和这个科学所造成的一个理论。接下来呢，这两个理论呢是叫洪水说和理想时间说。还有一个统称，这两个理论呢都算叫这个年轻地球说。年轻地球说呢，就是说这个地球存在时间很短，神的创造开始到现在中间的间隔很短啊。有些人呢会根据圣经的这个里面其他的一些经文的记载去具体算这个时间有多少，最后算出的结果呢，整个地球的年龄只有6000年啊，差不多6000年的时间。那么同时啊，他是这样字面的去比较，去字面的去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啊。对他来说，圣经里特别是这个创世纪记载中，一天就是一天，这是他们共同坚持的一个，那所以说整个地球历史才会很短啊。这个创造这个天地一天，创造这个众星一天，创造各种活物一天，这大概类似于这种，一天就是一天。那洪水说呢，是为了解释这个地质问题，为什么化石的发现的年代这么久远？他意思说，因为有这个洪水的影响，导致很多东西它的变化比想象中要大得多，造成了这些东西存在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叫理想时间说，他意思说神创造的时候，他就提前把这些这个科学能观测的东西都算进去了。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碳十四测年代，神创造的时候就把它放在那儿，所以你测出来是就说多少亿年，但其实它的时间很短。这个是不是不可能的啊，神让这个时间的痕迹啊本身就在这里。但是他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科学研究时候所使用的方法不太一致。有些问题呢，比如说特别是这个洪水说的一些地质问题，可能很难用这样的方式得到完美的解决。另外两个想法呢，讲法是 叫啊，跟这个年轻地球说不一样，是古老地球说。他会认为说，一个叫时代日子说啊，一个叫文学架构说，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创世纪》一章里面这里说的一天不是一天，一天是啊，比如说这个时代日子说是说一天是指一个时代，是不知道有多长的一个时间段。哎，如此呢，就让这个科学和信仰相对就变得一致了。科学里面发现的一些东西和信仰这个圣经记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多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觉得科学和信仰可以结合的，特别是科学家，多数都认同这一点也会从这个角度尝试去解释天文啊、地理啊、物理啊各方面去解释但是呢，他们面对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创造次序问题是他们需要去解释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们用的就是一些这些科学的方式。那么他们就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先有了光后造了太阳和月亮那这个光从哪儿来的，就类似这种问题。当然他们的解释说先有了，比如说先有了光子后面这个慢慢才出现，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会尝试帮他协调我们这里就没有时间去讲细节。而下一个呢是文学架构说，他同样不认同一天是一天，他讲的呢更多是说创世纪第一章这个记载是更多是一个文学的表达。而大家刚刚听胡鸿去读会有一些很典型的这些一些韵律在里面。你看这儿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几日这个出现过很多次。还有就是比如说事就这样成了这个也出现了很多次。或者说神看着是好的这个也出现了很多次。大家如果看都会发现有这些内容。这个就是代表一种韵律，有点像诗的感觉来作为一个这样的表达。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记载并不是想用科学的方式去表达，而是用当事人所能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文学的题材告诉人一切都是神造的，而且是有秩序的。所以这是说法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时代日子说和文学架构说，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一些对圣经或者释经的观念有所不同。当你比较关注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时代日子说是更为合理的。圣经记载谁谁活了多少岁，我把这个推一下，比如说圣经讲一天它就是一天那我就这样去理解，它会比较注重细节。而这个文学架构说更多是关注这个整体的结构，叙事的结构啊，文学的题材啊，帮助去看到一个完全也不说完全不一样了不太一样的一个角度。所以看到这些是很多种理解，这也都是在我们基督徒圈子里可以看到的我们也认为说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有些可能相对可能性小，有些呢可能相对更合理一些。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这个都是存在的。所以在这里我想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我个人呢觉得这个理解呢是这个更倾向于说后面这两种是合理的当然我觉得像比如说这个圣经创造一天是一天这个东西也不一定不可行同样也是有可能的，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通过实验的方式去验证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文学架构说，因为它从这个一些文学的记载的这种结构上有很多的体现。当然这些不同的学说都会有人从其他角度去质疑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我们无法完全去解决
我想这个就是说到底其实创造是一个奥秘就是神给我们用一个我们能理解的方式启示了一些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但并不是把所有的细节都非常清楚的很全面的告诉了我们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就是你很难说哪一个说法能够最完整的去囊括所有一切的表达我觉得就是
做时间限制他要用千年当一天或者说他可以很快的我觉得
对
都是有可能的
对
我能不能提一个因为里面也快结束那 我这里刚刚有一个因为我们提到科学他给我们信仰那科学就是一个知识那 在这传道书一章十八节、
嗯、
我一开始我就是想到这经节，想要跟大家如果能够这样子大家回去想看看 啊一章十八节，那我就念给大家听嘛。那这个和合本，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筹款，加增智慧的就加增忧伤。所以这个科学是一个分科，是很细，科学就是一个很笼统，但是也可以很分科，很那个，那都就是一个知识，这么多的知识，那我们就是在试着要去解释啊，然后去了解，然后甚至啊、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问题要越解决越来越多，然后那知识要爆炸，然后就很受不了啊，那就会很忧伤啊。所以这个圣经所讲的，它已经是超越演化、进化、科学，它讲的实在太真实了。
对，我想 Sam 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神是超越的，那我们需要在他面前谦卑。那么研究科学有些时候是为了去更好去荣耀神，我想这是很多科学家所持的一个立场。那么这样的一个具体是你去怎么去理解这些观念，有它的意义，但是我想更多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去活出一个符合信仰的一个生活，怎么去荣耀神，可能是更为重要。就是像我想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认识神，这就是它的价值。那么时间缘故，我会在最后讲一点点相关的应用，跟这个创造有关的。一个是科学研究，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荣耀神，那么神的创造中会存在很多的这种一致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帮助我们发现并且去应用，更好的来了解世界。我想很多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物理方面，可能对这方面是有比较深的体会。这个科学研究基础是在于神的创造是秩序。而另外呢，还有是包括生态保护。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创造是美好的，而人需要很好的去管理它。我们需要爱护神环境，甚至去使用一些清洁的能源，维护好神的创造。而罪的一些影响是存在在我们整个的生态中。我们也需要去不要让这样的影响去影响到神的荣耀。另外呢，也提到说万物是有价值的我们不是要去避世，而是享受神的创造。特别是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去享受艺术音乐、文学，甚至是游戏、电视剧。我想神的创造包括是有些东西虽然是借着人的手而出现的游戏啊、电视剧啊、文学艺术啊、音乐，但是这些东西从某个角度来看仍然属于神的创造，当把它应用得当的时候有它美好的价值，我们也需要去从这个方面去考虑。另外还有就是关于人的创造力，虽然神和人有根本性的区别，神是从无到有创造，人不能做到。包括说旧约里面所用的神的创造会专用一个特别的词汇这个是从来没有应用到人的身上。但是我们人仍然是有神的形象，有一些创造力，包括可以去在创造中体现美好、体现美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在生活中去应用的。这也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去彰显他荣耀的方式。当然人的创造力也不要变得骄傲起来，同样人需要在神面前有谦卑，那么需要放在一个合一的位置上，让神真正享有这个最终的荣耀和权利，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 AI 大家会有一种这种紧迫感，说
人工智能
取代了人，会不会它本身有创造力，它是可以甚至完成一些人都做不了的事情，但人的价值又在哪里？但我想有些事情它可以做，但同时人在神的创造中有特别的位置，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最近挺热的一个大家知道这个 Facebook 刚改名，大家知道吗叫 Meta。 还有一个提出一个元宇宙的概念，就是创造一个虚拟的空间让大家可以去互相交流，好像说让人也创造一个宇宙的概念 Metaverse 或者说是怎么样 哎，这是一种概念，但是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是在应用创造力，但同时我们也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它有它存在价值，甚至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彼此交流，但是它又仍然不能取代一些东西。我想这个些都是可以帮我们去思考这个创造力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如果说人是在创造一个元宇宙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元宇宙变成了一个巴别塔，那就完蛋了。
对，人想取代神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而创造是我们理解说人是被造物，神是创造物。好，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吗？时间缘故可能没有问题最好。大家都听得有点累啊。
好深啊，好深。
但希望是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好，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私下再问我们啊，希望这些都可以引发一些好的思考和探讨。我们请傅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为以上的分享和讨论向你献上感恩，也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生存空间，在我们生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都有你创造的旨意在其中。也谢谢主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来见证你的美好，也在万物中来瞻仰你的荣耀。主，就恳求你把这样一个对于你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使我们面对你在这个世界上所赋予的创造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心生敬畏，也心生感恩，更让我们知道如何合一的来使用你的创造，也合一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创造的工作之中，使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被你来使用，来荣耀你的名，来见证你的荣耀。主，我们真的也把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因为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中，会碰到很多跟今天的话题相关的一些挑战，不管是科学与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还是说我们面对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各种越来越多的一些新的科技，或者说新的一些概念的这些理念的冲突。主，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真理能够时刻成为我们价值观的引导，也让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常被响起，好叫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世代的挑战的时候，能够坚定的能够站在你这一边，也能够使我们的信仰在你的里面得到坚固。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因着你的真理而能够更加有智慧的去应对。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